各位兄弟，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
啊，咱今日稍微甲大家做伙查考是变相山顶的经历。
啊，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查考的是变貌山上的经历。
啊，这个故事记载在四福音里面的其中的三个福音书。
啊，这个故事记载在四福音里面三个经卷里面。
啊，在马太福音的十七章。
在马太福音十七章，
马可甲路加的第九章，
啊，马可路加第九章，
啊，咱用马太福音十七章啊做主要来甲大家讲。
我们用马太福音十七章作为今天啊探讨的一个主要内容。
啊，当然这个其中咱的中间的来参考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
啊，当然我们也会查考马可跟这个路加福音
啊，伊是有一寡补充马太福音所无记载的所在。
因为这两处有补充到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到的地方。
啊，请看马太福音十七章。
啊，请看马太福音十七章。
十七章第一节。
十七章第一节。
新约二十四页。
新约二十四页。
啊，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啊，跟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上了高山。就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形象，面亲像明亮亲像日头，衣裳洁白亲像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因显现，当耶稣讲话，彼得对耶稣讲：“主啊，我伫遮真好，你若是愿意，我就伫遮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讲话之间，忽然有一类光明的云彩遮盖因，啊，而且有声音对云彩内面出来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恁爱听伊。”门徒听见就趴伏在地，极其惊吓。第七节，耶稣进前来望因讲：“起来，唔通惊吓，因抬目无见一人，只见耶稣伫遐。”第九节，落山的时阵，耶稣吩咐因讲：“人子也无对死来复活。”你唔通将所看见甲人讲。门徒问耶稣讲：“文士为什么讲以利亚必须要先来？”耶稣回答讲：“以利亚个人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甲恁讲，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无认捌伊，竟然任意代替伊。人子也将要这样受着因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讲的是指着洗洗约翰。啊，咱读个遮，
读到这边。
这个变相山在倒位呢？
这个变貌山在哪里呢？
有人讲是伫这个塔壁山，
有人说在塔伯山，
有人讲伫黑门山，
有人说在
黑门山。
黑门山
啊，当然这有两派不同的圣经的这个研究人所讲
啊，当然这是两派不同研究圣经的人士所说的
啊，这是对咱这里内边的教训是无任何关联呐、啊。
这和我们里面的教训没有任何的关联
啊，所以到底是在几座山嘛，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
啊，所以到底在哪一座山上发生的，也不是故事的重点。
啊、有较侪学者支持是伫黑门山，
有比较多的学者支持是在黑门山。
啊，想到会安尼讲，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呢？
咱这个故事的开始要对。十六章开始看，
因为这个故事的开始要从十六章看起。
哎，对，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三节下开始看，
要从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看起。
啊，迄个所在十三节下头讲，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
啊，这个十三节记载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
该撒利亚腓立比在伫黑门山山下。
啊，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就在黑门山的山下
啊，所以真有可能是伫这个境内，耶稣做完一挂代志以后的大门徒直接上黑门山
啊，所以可能在这境内，耶稣做完一些事情，就带门徒到黑门山上
啊。当然，这十七章才有讲过了六天，
这个十七章这里提到过了六天，
毛可能耶稣搁对这个北边哈，以色列地北边过六天，搁行到南边。
也有可能耶稣过了六天，从以色列北边走到南边的地方。
啊，伫这里较往南边的哈，这里塔壁山。
啊，在比较南边的塔伯山。
啊，冇可能是安尼啊。
也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咱的重点是咧讨论伫倒位。
啊，但是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地点在哪里。
咱先要来看耶稣伫变相山顶。要好温度经历这个代志，第一个目的是要从啥？
我们要看耶稣在变貌山上让门徒经历到这一些，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写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三节。
这写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的地方。
加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伊安尼问温度。
在 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耶稣这样问门徒：
啊，讲人讲我人主是谁？
啊，他人说人子是谁？
啊，这个问题我相信不是单单耶稣来问门徒。
我想这个问题不只是门徒来问耶稣。
啊，耶稣问门徒的这句话，这个时间。
啊，耶稣问门徒的这个时间。
啊，离伊被好人钉死的差不多有一年外左右。
啊，距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啊，当耶稣被钉死的以后。
啊，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以后。
就法度一直跟门徒做伙。
啊，就没有办法一直和门徒在一起。
所以用真想要给门徒。有真紧来了解讲到底伊是谁
啊？所以他很想很快让门徒知道他到底是谁
啊。当然，这个问题嘛，问了咱今日所有的基督徒
啊，这个问题也问了当今所有的基督徒
啊。这嘛是咱信仰的一个真重要的根基，
这也是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啊。咱今日所拜耶稣是谁？
我们今天所敬拜的耶稣到底是谁？
咱今日所对咱的信仰里面所讲的耶稣，咱的认知是啥物款的角色？
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一个人对一个人物，还是对一件代志有无同的认知以后？
啊，一个人对人物或者事件有不同的认知以后？
啊，然后伊规个人生观，
他整个人生观，
伊的价值观，
他的价值观，
而且讲伊拜神的态度，
或者说他拜神的态度，
伊上基本的这个根源，拢会对这个认知开始出发。
他最根本的根源都会从这个认知开始，
所以这也影响到一世人努力和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啊。所以这会影响到一辈子努力的目标与方向
啊。耶稣安尼跟人讲，
耶稣这样告诉他们：，
有人讲是施洗约翰，
有人说我是施洗约翰；，
有人讲是以利亚，
有人说是以利亚，
或者亚利米，
或者耶利米，
或者讲是先知里面的几位，
也许是先知里面的一位。
对咱今天来讲。
对我们今天来说，
今天耶稣，咱来拜，咱所拜这耶稣，对咱来讲是谁？
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所敬拜的耶稣是谁呢？
是一个真有能力的伟人，
是很有能力的伟人，
还是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家？
还是劝人为善的宗教家？
还是一个讲咱祈祷有求必应的一个主神家？
还是在我们祷告有求必应的慈善家？
啊，或者讲是一个对以前。彼得因来讲，跟咱这样讲法，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啊，或者对彼得和我们现在的人都一样，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
啊。对一挂社会面顶不公不义的代志
啊，对于社会上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啊，想要带领百姓来啊，这个起义
啊，想要带领百姓起来起义
啊，来推翻这个不公平的社会，
来推翻不公平的社会，
啊，要在这个世界来建立一个真完美的国家，
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
咱今对耶稣认知的定点在倒位？
我们今天对耶稣的认知定点在哪里？
当然，这个认知不是咱用嘴会当来讲出来
啊。这个认知不是我们用嘴巴可以说出来
的，不是讲咱嘴讲安怎，就是真的是咱的认知啊。
啊，不是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就是我们真正的认知。
这个认知是要经过考验。
这个认知需要经过考验
啊！咱那是尊公啦，对耶稣的认知来个做些分类
啊。如果我们对耶稣的认知加以分类，
还是讲该分做几个阶段
啊，或者分为几个阶段
啊？有可能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个分类，就是讲这种人完全无认识耶稣
啊。第一个阶段，第一个分类，这个人完全不认识耶稣，
犹太人同款，
就好像犹太人一样，
或者一挂无信的外邦人同款
啊，或者不相信的外邦人一样，
完全的否定耶稣，
是完全的否定耶稣
啊。所以这的无任何认知可言，
这就没有任何认知可言
啊。这的零了。
啊，这就是零
啊！或者有的人哦，更加好一说，就讲耶稣是一个这个在世界上伟人
啊，或者比较好一些的，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世界上的伟人。
啊，这是第二个阶段，
这是第二种阶段。
较好一挂就是讲，伊可能会将耶稣当作是世界正神中间的一个神呐。
啊，比较好一点的，可能他把耶稣认为是世界正神当中的一位，众神当中的一位。
啊，这算也较好，
这算是比较好的。
啊，佮有其中一种。
还有其中一种，
亲像彼得，
就像彼得一样。
啊，彼得在这安尼个耶稣回答。
啊，彼得在这里这样回答耶稣：“
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子。”
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啊， 彼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阵，
彼得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能得到100分，
可以得到100分，
因为答案是正确，
因为他的答案是正确的。
彼得接受这场考试的时阵，
彼得接受这场考试的时候，
他在考卷面顶写了上正确的答案。
他在考卷上写出最正确的答案，
但是伊却唔是真正认识耶稣。
可是他却不是真正来认识耶稣。
所以第三种的情形，
所以第三种情形，
有可能就是伫口头顶。
可能在口头上，
或者讲心内一时的感动，
或者心里一时的感动，
但是并不是真正认识耶稣。
但是并不是真正来认识耶稣。
咱要用什么证明讲彼得不是真正认识耶稣？
我们要如何证明彼得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呢？
当彼得讲完这句话以后，
当彼得说完这句话以后，
这写在马太福音16:16。
这记载在马太福音16:16。
21节一开始，
21节一开始，
耶稣就甲门徒讲。
耶稣就告诉门徒，
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
意思说他要受害被抬，第三天要复活。
意思他要受害，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
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神的旨意。
但是彼得马上拦住耶稣。
但是彼得马上拦住了耶稣。
不要去完成神的旨意。
不要去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头先彼得说的答案，其实不是他真正认识耶稣。
所以刚刚彼得所说的答案不是 他真正来认识耶稣。
因为他嘴说了以后，
因为他嘴巴说了以后，
他的行动表示出来，
他的行动表现出来
跟耶稣真正爱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角色是中间有偏差的，
和耶稣要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角色是有偏差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彼得他口是心非，
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彼得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
他嘴这样说得很好听，但是却 不愿意这样做。
彼得他嘴巴讲得很好听，却不愿意这样做。
我想应该不是这样，
我想应该不是这样，
而是说彼得他没有真正认识到底什么会叫做是基督，
而是彼得不是真正的来了解什么叫做基督。
什么会是应生神的子，他来这个世间最大的目的是要创啥，
永生神儿子到底是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
所以耶稣第24节马上跟门徒这样说，
所以耶稣在24节马上就告诉门徒，
这就是我们所说第四种真正人对耶稣认知应该要有的表现，
这就是我们说第四个阶段对认识耶稣应该有的表现。
耶稣在24节后面这样做，给门徒在行为上来做一个决定。
耶稣在24节告诉门徒在行为上的一个抉择，
尊讲，
如果
那有人要来跟对我，
有人要来跟从我，
跟对耶稣，想要来跟对耶稣，
为什么要来跟从耶稣？
因为对耶稣认识，
因为对耶稣有认识，
对耶稣有承认，
对耶稣承认耶稣，
尊公那受人安呢？
如果有人这样的话，
他就应该爱安呢做，
他就应该这样做，
爱下地，
要舍己，
爱排弃家己的十，排弃伊家己的十字架，
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
跟对耶稣，
来跟从耶稣。
耶稣家讲了三个步骤，
耶稣这里讲到三个步骤：
下地，
要舍己，
攀起来，
要背起，
来跟对耶稣，
来跟从耶稣。
那每一个人在咱的人生有咱的命运呢？
每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自己的命运。
有的人出生在好的家庭。
有些人出生在好的家庭。
有的人出生在真善巧的家庭。
有些人出生在贫穷的家庭。
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生活中间，可能在某一个十字路口，就走向某一个命运去。
每个人在他的人生道路当中，在某个十字路口，他就选择向右或向左。
或者某一些命运，我们可以来更改。
也许某些命运我们可以加以更改，
某一些命运我们没办法去更改，
有些命运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做，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做，
就是把我们的命运放进去神的命运中间，
就是将我们的命运放在神的命运当中。
用命运来说，好像像是一个不得不那种感觉，
用命运来说好像是不得不的感觉，
这个字眼会让人这种感觉，
这个字眼也给我们这样的感受。
但是有当，但是对耶稣来说，
但是对耶稣来说，
耶稣他认为这个命运他不是不得不去做，
耶稣认为命运不是不得不去做的，
他是愿意这样去做，
他是愿意去做
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命运放在耶稣的命运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将自己的命运放在耶稣的命运里面。
耶稣的命运是什么？
耶稣的命运是什么？
我们刚刚看到16:21这样写，
我们刚刚看到的16:21这样说，
必须要这样做，
他必须要这么做，
这就是他来这个世间 爱行的时候，咱用人的角度来讲，伊的命运
啊，这就是他到世界上必须要做的。以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他的命运。
啊、必须要安尼做，
他必须要这么做。
今天咱哪里认识耶稣？
今天我们认识了耶稣，
咱相信耶稣，
我们相信了耶稣，
咱学习耶稣，
我们学习耶稣，
咱嘛爱不得不，咱嘛一定爱照着伊的命运去做。
我们不得不也一定要按照他的命运来做。
这个问题咱后面再个来讲
啊，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说
啊。咱头落伫十七章内面看到。
啊、刚才我们在十七章有 读到
彼得他看到这个耶稣变相，
这个彼得看到耶稣变相
然后有摩西和以利亚跟他做显现，
有摩西以利亚和他一同显现，
然后彼得就说他要搭三座棚
彼得就说我要在这里搭三座棚。
我们先来做一个解释，
我们先来做解释，
为什么彼得他这样说，
为什么彼得会这样说？
他要搭三座棚，
他要搭三座棚子。
他这个作为是对还是不对？
他这样的作为是对还是错？
当然，我头都已经讲过。
刚才我已经提过，
一个人对神有某一款的认知，
一个人对神有某一种认知，
他就会表现在行动面上，
就会表现在他的行动里面，
人生观、价值观，
在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拜神的态度，
他拜神的态度，
拢总会表现出来，
全部会表现出来。
所以这种代志不需要用嘴讲，
所以这样的事情不需要用嘴巴说出来。
看他的行为就知影，
看他的行为就知道。
彼得对神的认知，对耶稣认知有偌济
彼得对耶稣的认知有多少
对他的行为就看得出来，
从他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来。
彼得是犹太人。
彼得是犹太人，
因以前读的拢是读摩西五经，
他们以前所读的都是摩西五经，
所以因的行为一定是跟摩西五经有真密切的牵连。
所以他们的行为和摩西五经有很深的牵连。
咱先看利未记，
我们先来看利未记
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
利未记二十三章，
利未记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三十九节。
二十三章三十九节，
二十三章三十九节，
二十三章三十九节
啊，叫咱不必拢总读哈
啊，这里我们没有全部将它读过，
但是对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开始
啊，从二十三章三十三节开始，
一直到四十四节。
一直到四十四节，
这是写到犹太人因住棚节
啊，这里提到犹太人的住棚节。
摩西律法要犹太人来守住棚节。
摩西律法要犹太人来守住棚节。
守住棚节的目的跟心态是什么回？
守住棚节的目的与心态是什么？
目的写在四十三节。
目的写在四十三节。
好叫恁世世代代知影，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阵，捌予因带伫棚内，就是爱以色列百姓来纪念神带领因出埃及。
就是要以色列百姓来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地，
对因的慈爱加恩典，
对他的恩典与慈爱
这是目的，
这是目的。
守住棚节的心态是安怎？
守住棚节的心态是怎么样？
四十节，
四十节，
第一日爱摕美好树顶的果子，加长树顶的枝啊，加无密树的这个枝条，并好判的柳枝。在耶和华恁的神面前欢乐七日，要用欢乐的心来守住棚节，
要用欢乐的心来守住棚节
所以住棚节就是大棚啊，住在棚啊里面，用欢乐的心来纪念耶和华的恩典
所以住棚节是搭棚子住在帐篷里面，用欢乐的心纪念耶和华的恩惠
这是彼得想要大棚啊。背景中间的一行
这是彼得他之所以要搭棚子其中的一个原因。
咱再来看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咱看撒加利亚书，
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
十四章，
十四章
十六节，
十六节。
在旧约一千一百二十二页，
在旧约圣经一千一百二十二页
就是马拉基书的头前，
在马拉基书前面
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
撒加利亚书四章十六节，
十四章，
十四章十六节。
撒加利亚神的预言要结束进程，
在撒加利亚书预言要结束以前
十六节这样写到，
十六节这里记载，
就是写到在未来
记载未来
当然十一节那里也有写到，
十一节这里也有提到，
就是写到耶路撒冷人他们的得胜，
这里提到耶路撒冷人必得胜。
中间无再有咒诅。
中间不再有咒诅。
十六节还有个写着。
十六节又记载。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村来人，得看年年起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主筵节。意思就是讲，伫末后。
意思就是说在末后。
所有遐攻击耶路撒冷的遐外族人。
所有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外族人，
拢会被耶和华来打败。
都会被耶和华所打败。
伫古早时，因的修正。
在古时候，他们的战争。
那战败国家。
战败的国家。
不是干那国家败去。
不是国家灭亡。
连所敬拜神明嘛，拢失败。
连所敬拜的神明也都失败了。
所以来去敬拜对方的神明。
所以就要敬拜对方的神明。
所以这当中，就是讲耶路撒冷的得胜。
这里提到耶路撒冷要得
胜，所以列国拢要来敬拜耶和华真神。
所以列国都要来敬拜耶和华真神。
要守主筵节。
要来守住棚节。
咱去看马了基书。
我们再看马拉基书
四章第五节。
四章第五节。
再翻过几页。
再翻过去。
第古页1126页。
在旧约1126页。
马拉基书四章第五节。
马拉基书四章第五节。
看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未来到进前，我得较差差遣先知以利亚甲恁遐去。咱综合这三个部分来讲彼得想要打这三座棚。
我们综合这三个部分来说，彼得为什么要搭这三座棚子？
在彼得在这个变相山顶的作为。
彼得在变貌山上的作为，
他有两个事情是不对的。
他有两件事是错误的。
第一件事情，他对神要让他看到变相山这项事情的目的，他自己错误认定了。
第一件，他对于神让他看到变貌山上的事情，他的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他就是说，这就是他当初就是已经末日到，
他以为当时候就是末日到了。
好像像在九二一大地震那天，
好像在九二一大地震那一天，
很多人去想说，耶稣这当中就来了。
很多人都认为耶稣在这个时候就会到
了，跟这种感觉是
一样，和这样的感觉是一样的。
因为耶稣出现，他变相真非常应邀，这个形体让彼得看到，那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耶稣出现，变貌有非常荣耀的身体，让彼得看到，是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所以彼得就是说，末日已经来了。
所以彼得认为末日已经到了。
所以又看到以利亚来，
他又看到以利亚。
古约敢不是说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还未来到进前，以利亚会先来吗？
旧约不是提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以利亚要先来吗？
你看以利亚已经来了。
你看以利亚已经来了。
所以我们吼，已经要得胜。
所以我们已经要得胜。
彼得的得胜是什么得胜？
彼得的得胜是什么样的得胜？
就是耶稣要推翻这个罗马政府。
就是耶稣要推翻罗马政府。
要建立以色列国。
要建立以色列国。
他的认知是错误的。
他的认知是错误的。
所以他想说，这样好，棚子先搭好啊。
他想说这样好，我要将棚子搭好。
因为撒迦利亚书十四章这样写。
因为撒迦利亚书十四章这
样说。列国拢要来敬拜耶和华，要守主筵节啦。
那时候这个列国都要来，耶路撒冷要来敬拜，真神。守住棚节，
所以棚子先搭好，等在这准备在等要过这个欢乐的主筵节。
所以先把棚子搭好，要在这边欢乐的过住棚节。
这是彼得对这个变相山顶的这个耶稣变相的这个错误的认知。
所以他是这个是彼得在变貌山上对耶稣变貌一个错误的认知。
再讲第二个，
再说第二个，
在这个所在出现摩西跟以利亚。
在这个地方出现摩西和以利亚，
当然咱一定也想说彼得跟摩西以利亚的距离是差那么远，他本来知道这两个人叫做摩西和以利亚。
我们会想说为什么彼得和摩西以利亚这个年代相差这么久，他怎么知道这两个就是摩西以利亚。
我们读圣经的人有当时我们看说，他本来知道这两个人是叫做像个像。
有时候我们看圣经会觉得怀疑，他为什么知道这个是哪位，那个又是哪位？
当然，圣经底下嘛无讲原因嘛。
这里圣经也没有讲到
原因。表示这嘛是重点。
表示这也不是重点。
但是是安怎在这里所在出现摩西跟以利亚？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摩西和以利亚？
这就是两个 在旧约真有代表性的人物。
这是在旧约里面两位很具代表性的人物。
在这个事件里面，
在这件事迹里面
啊，当摩西跟这个伊利亚出现的时阵，
当摩西和伊利亚出现的时候，
这个山顶目前有六个人。
啊，这个山上目前有六个人。
耶稣。
耶稣，
三个门徒，
三个门徒，
摩西跟以利亚，
摩西、以利亚，
啊，拢总有六个人，
总共有六位。
彼得讲，咱搭三座棚。
耶稣说，哎，不，彼得说，我们要搭三座棚。
可见在彼得的认知里面，
可见在彼得的认知里面，
伊加雅各、约翰是不如耶稣加摩西、以利亚。
啊，他和雅各、约翰是不如耶稣、摩西、以利亚的。
所以彼得伊的观念里面。里面是有这个阶级的哦。
啊，所以在彼得的观念里面是有阶级之分。
那我一共咱搭六座棚啊。
啊，不然他为什么不说我就搭六座棚？
想要跟他搭三座棚。
为什么要搭三座？
表示伊主人这门徒要不如耶稣加摩西以利亚。
啊，就表示他认为他们这些门徒不如耶稣、摩西、以利亚。
这个认知的起步是还算对。
啊，这个认知的起步还算是对
的。但是更加进入一层。伊就唔对啊！
可是再进一步，他就不对了。
伊无应该将耶稣、甲摩西、以利亚、甲放伫一个平顶，诶，一个位置面顶，这是伊第一个错误。
他不应该将耶稣和摩西、以利亚放在同一个地位上面，这是第二个错误。
伊无将耶稣超越摩西、甲以利亚，
他没有将耶稣超越摩西和以利亚。
对咱今基督徒来讲，
啊，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
什么会叫做耶稣超越摩西、超越以利亚？
啊，什么叫做耶稣超越摩西、超越以利亚呢？
摩西代表着什么会？
摩西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古约的律法。
啊，代表旧约的律法。
啊，以利亚代表着古约的先知。
啊，以利亚代表旧约的先知。
咱今在世间，
我们今天在世界上，
不是干那世间人。
啊，不只是人，
甚至连咱基督徒嘛拢同款。
啊，连我们基督徒都一样。
为什么保罗一再在罗马书里面要强调讲因信称义？
啊，为什么保罗一再罗马书里面强调因信称义？
就是有真侪人拢会认为讲，在这个世间做好代志的人，应该是耶稣上爱的人。
啊，因为有不少人，他们有这样的认知，在世界上做好事的人都是耶稣所喜爱的。
上遵守律法的人是耶稣上爱的人。
最遵守律法的人就是耶稣最喜爱的人。
当然，咱今仔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是非题。
啊，这个问题不是一题是非题。
不是讲遵守无遵守。
啊，不是说遵守不遵守。
是咱心肝底对神的认识。
是我们心里对神的认识。
咱干那做家的好吗？
我们只做这些就好吗？
咱干那想要靠着家代志的，让咱得救吗？
我们想靠着做这些事情，让我们得救吗？
这就是无超越摩西律法的。
这就是没有超越摩西的律法。
好亲像犹太人同款，
就好像犹太人一样，
就是无超越摩西律法。
他们没有超越摩西律法，
无看到耶稣精神的倒位，
没有看到耶稣的精神
在哪里。所以今天咱真济基督徒嘛，会安尼同款提出问题啊。
啊，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也会提出相同的问题。
啊，或者讲真济无信耶稣的人，嘛拢会提出这个问题啊。
很多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也会提出相同的问题。
是安怎这类人，伊的行为遐好，伊的心地才善良，但是伊却无来信耶稣咧？
啊，这个人这么好，心地这么善良，可是他却没有来相信耶稣。
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但是基本上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但是基本上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已经把耶稣跟摩西给他放在这个水平面上，
我们已经将耶稣和摩西放在同等的水平当中。
那你认为说守律法，
我们认为守律法
遵守这些来行神守律法，我们想说靠到这些事情来得救。
我们想着要借着这个守律法行义来得救，
干那修加教条、加文字上的加意思，咱特别来得救。
守着这些教条上面文字的意思，我们就想要得救。
够两个这里，
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以利亚，
就是以利亚。
以利亚在以色列百姓的心目中，
以利亚在以色列百姓的心目当中，
是一个会惊神迹、大有能力的一个先知啊！
是会行神迹、大有能力的先知。
所以咱今仔日那是亲像以利亚同款。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像以利亚一样，
咱伫咱的信仰中间所追求的，
我们在信仰当中所追求的，
咱所看到的，
我们所看到的，
哦，咱的人有当时咱的人会讲，哦，这里吼有神迹功德的能力，
我们会认为有先知讲道能力，
能行异能
啊，能够行异能
哦，诶，医病赶鬼，
能够医病赶鬼
哦，这个人伊的灵程一定是上好，
这个人的灵程一定是最好，
这个人一定是绝对得救，
这个人他绝对得救。
咱总共人安尼心态，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
咱就是该以利亚跟耶稣客做伙，
我们就是将以利亚和耶稣把他放在同等的地位，
所以。彼得有安尼一个作为
啊，所以彼得他这样的作为，
伊要搭三座棚，为了耶稣、以利亚跟摩西
啊，他要搭三座棚子，为了耶稣、摩西、以利亚。
伊就是一个安尼错误的心态，
他就是有这样错误的心态，
认为讲跟咱今仔的基督徒、真侪基督徒同款
啊。他的认为和他的想法和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一样的
啊，行善守律法
啊，行善守律法
啊，乃个行神迹医病赶鬼。
啊、如果又能够行神迹一并赶鬼、
这一定是信仰里面的最高峰、
这一定是在信仰的最高峰、
但是确实对耶稣的教训那实实在在里面的精神没真正理解，
可是这样却没有将耶稣的教训里面实实在在的精神、没有加以了解。
当彼得说这些话的时候、
当彼得说这些话的时候，
一个云彩马上出现，
有云彩出现、
将耶稣摩西甲以利亚给加看
啊，将耶稣、摩西、以利亚加以遮盖
啊，这个云彩加看因三个啦。
这云彩盖住他们三位。
彼得在讲这个话时阵，
因为彼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讲声音对云彩里面讲出来，
说有云彩从当中说话出来。
啊，可见伊无伫云彩里面
啊，可见他不在云彩里面
啊。安尼甲彼得讲，
这样告诉彼得，
讲这是我爱主，
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所喜悦的，
恁爱听伊
啊！你们要听他的，
这是神亲自所讲出来。
这是神亲自所说的。
这里面讲到两项代志
啊，这里面提到两点。
这项代志，搁再一次强调耶稣的身份
啊！第一次再次强调耶稣的身份
啊！耶稣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遐。
耶稣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的地方，
伊洗礼了后，对水里面起来。
他洗礼后从水里上来，
就出现头前这段话，
就出现前面这段话。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但是在后面，咱头先讲到这个马太、马可、路加，
可是，在后面在马太、马可、路加，
拢有强调这句话，
都有强调这一句话。
恁爱听伊
啊，你们要听他的。
所以这里所在神。特别各个彼得安尼指示
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神特别又指示彼得，
你的作为是唔对，
你的作为是不对的。
然后以利亚跟摩西消失去
啊，然后摩西、以利亚就消失了，
敢那看到耶稣
一样的耶稣，
意思说摩西跟以利亚未使跟耶稣同等
啊，意思就是说摩西和以利亚不是和耶稣同等的。
该讲恁爱听伊啊，
所以你们要听他。
你唔是听摩西啊？
不是听摩西，
唔是听摩西律法啦、
不是听摩西的律法。
恁爱听伊啊，
所以你们要听他。
唔是讲你爱看伊行出遐神迹奇事啊？
不是说你们要看出他所行的
那些神迹奇事。唔是亲像以利亚赶快来行神迹奇事、
不是像以利亚要行出神迹奇事。
爱听耶稣啊，
要听耶稣。
超越摩西，
要超越摩西，
超越以利亚，
超越以利亚，
变相自己，
变貌这一字
啊，在希腊原文里面，
在希腊原文里面
有这个超越形状的意思，
有超越形象，
形象，
超越形象的意思，
还是讲超越形式的意思，
或者超越形式的意思。
咱今天来信耶稣，
我们今天来信耶稣，
咱也是不用这个超越的眼光。
我们不用超越的眼光、
用这个超越的态度，
用超越的态度
啊，站在这个高山来看耶稣，
站在高山上来看耶稣，
去认识神，
来认识神，
让这个世间给我们的知识，给我们搅扰
啊，被世间的知识所搅扰，
我们无法度认识三相耶稣是谁，
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耶稣是谁，
而且我们一直认为说我足捌耶稣诶，
也许我们自认为很非常的认识耶稣，
但是咱爱去审查咱家己表现出来的行为
啊。可是我们要审查自己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像彼得同款，
就像彼得一样。
彼得是一个真标准的一个人物啦。
彼得是一个很标准的人物。
就是讲能提供咱家己自我审查一个足标准的人物的。
可以提供我们自我审查一个很标准的人物。
咱嘴安尼讲，
我们嘴巴这样说，
但是咱的行为是不是亲像耶稣所谓爱人做遐精神？
但是我们的行为是不是符合耶稣所提出来要求的精神？
咱今天维护咱的信用，
我们今天维护我们的信仰
啊，后勤人谈到 聚会前讲迄个故事，
就好像聚会前我所说的故事。
但是维护迄个插头昂啊耶稣迄个枪，
我们是维护那个 木头做的这个耶稣的神像，
啊是讲咱咧维护耶稣所谓爱家是咱爱人爱神的这实际教训。
还是我们要维护耶稣教导我们要爱神爱人的教训呢？
当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以后，
当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
我们去用看彼得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用看彼得的角度来看自己，
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是谁，
我们就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是谁。
我们再来讲第二行，
我们来看第二点，
耶稣的奥秘。
耶稣的奥秘
在马太福音里面差不多十七章第九十还有写到，
在刚刚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九节这里有讲到，
因路山的时阵，
在他们下山的时候，
耶稣吩咐讲，人主也未对死里面复活，你唔通将所看见嘅甲人讲。
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这是一个耶稣奥秘，
这是一个耶稣的奥秘。
咱看路加福音第九章，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第九章三十节。
第九章三十节，
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节。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节，
三十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讲话，因在阳光内面显现，谈论耶稣。历史代志就是伊伫耶路撒冷要成要成的事。摩西甲以利亚出现有讲话哦。
摩西和以利亚出现有讲话。
不是无讲话啊。
不是没有谈论。
路加福音这都有写的。
路加福音这里有提到。
讲什么代志呢？
讲什么事情呢？
耶稣要历史代志。
讲到耶稣要去世的事情。
这个代志是一个奥秘。
这件事是一个奥秘。
咱阁继续看马可福音。
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
咱将这三段看了以后，再来做一个整理。
我们将这三段都读过，然后再做一个整
理。马可福音第九章。
马可福音第九章
第九节。
第九节。
九章第九节。
九章九节。
落山的时阵，耶稣吩咐因讲：“人子还未对世来复活，你唔通将所看见甲人讲。”第十节，门徒将这个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讲：“对死来复活是啥物意思？”耶稣还未对死来复活进前，
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
实在叫遐门徒要相信这代是足难的。
要门徒相信这些，实在很难。
所以，既然是大家无都相信这种代志，
既然大家没有办法相信，
其实连门徒因家己嘛唔知啊，
连门徒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既然唔知道，你能？卖出去传扬
既然不知道，就不要出去传扬。
这是一个奥秘，
这是一件奥秘。
这个奥秘有一个两面性
这件奥秘它有两面性。
就是奥秘提出的时阵，当时答案嘛在面顶
就是奥秘当时提出的时候，答案也在上面。
好，耶稣在讲这句奥秘的时阵，
耶稣在讲论这个奥秘的时候，
其实答案就在面顶。
其实奥秘就在上面。
答案。
答案就在上面。
答案就在奥秘的面顶。
答案就在奥秘上面。
这是这件代志的两面性。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两面性。
奥秘就是讲，这个代志人唔知，卖出去讲。
这奥秘就是说，这件事情大家不知道，就不要出去讲。
这个答案是啥呢？
这个答案是什么？
就是耶稣的复活。
就是耶稣的复活。
所以第九节这里面同时讲到这两项代志。
所以第九节同时讲到这两件事情。
要不对死来复活，你卖去跟人讲。
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出去讲给别人听，让它成为一件奥秘。
但是奥秘的答案就是，有一天耶稣来复活，因就知影。
但是奥秘的答案就是说，有一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就会知道。
所以唔通将你所看见去跟人讲。
所以不要将你所看见的告诉别人。
但是耶稣复活以后，
但是耶稣复活以后，
门徒并不马上去了解这个奥秘的代志。
门徒并不是马上就理解这个奥秘的事情，
更何况是当时。
何况是当时候。
所以，咱看当耶稣安尼跟人讲以后
所以当耶稣告诉他们以后，
门徒彼此议论讲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
门徒彼此议论说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
然后第十一节啊，
在十一节，
因个问耶稣，
他们又问耶稣，
讲文书为什么讲以利亚爱先来？
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那你刚刚第九十、第十章跟第十章，好像就是完全无关系 这个经文嘛。
我们看九十十一，好像三个完全不相关的。
耶稣跟人讲哦，那无我真主无对死的复活，你唔通去跟人讲。
啊，耶稣告诉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别人。
应该
要
说门讲啊，遐文书想要讲啊，以色列以利亚一定要先来。
啊，他们却问耶稣说，为什么以利亚必须先来？
所以门徒听无耶稣讲的话，
所以门徒听不懂耶稣所说的话。
伊心肝底以利的啊，员工固执应该的心肝底想法。
他们还是固执着心里原有的想法。
就是讲以利亚会先来。
就是以利亚会先来，
这是犹太人的认知，
这是犹太人的认知。
咱头先在马拉基书四章遐嘛看到，
我们刚刚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也
看到。耶和华大日可畏日子来进前，
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
以利亚会先来，
以利亚会先来
啊。然后以利亚来了以后，
以利亚来了以后
啊，弥赛亚得出现，
弥赛亚就会出现，
弥赛亚出现嘞，
弥赛亚出现
啊，要拯救这犹太人脱离罗马政府的这个欺压。
啊，就要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政府的欺压。
要在这个世间建立一个大卫的王国。
要在世界建立一个大卫的王国。
所以，他们的心肝底一直想着，要以色列国要复兴，要成就以前大卫王国那个荣耀，要再次在这个地球面顶来建立。
啊，所以他们一直想着以前的这个以色列要复国，然后要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像大卫当时候一个强壮的国家。
所以门徒无法度接受讲耶稣要用死这个方法来完成伊的任务啊！
啊，所以门徒没有办法想象耶稣要用死来完成他的任务。
耶稣若无死变来复活，
耶稣如果没有死，怎么会？
耶稣若无复活，变来拯救全世界人类。
耶稣如果没有复活，要如何来拯救全世界的人类？
所以耶稣一定爱复活
啊！所以耶稣要先复活。
耶稣要复活之前一定要先死嘛，
耶稣要复活之前要先死，
要先做一个改变，
要先做一个改变。
但是门徒听不这个道理，
但是门徒听不懂这样的道理。
今天人很多基督徒也听不耶稣秘密这个奥秘的道理
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听不懂耶稣奥秘的这件事，
因为这个奥秘的道理跟世界上的道理是违背啊！
因为这奥秘的道理和世界上的道理是相违背的。
世界上给我们教的道理，
世界上教导我们的道理
是要争胜赢，
是要争赢
啊，要得胜，
要得胜，
打败对方，
要打败对方，
杀死敌人，
要杀死敌人。
那会讲我是用和敌人杀死来得胜？
怎么会说我被敌人所杀害来得胜呢？
所以咱今仔日基督徒伫这世间上接受这道理、甲圣经道理，实在讲是一个真大冲突的
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接受世界上的知识和圣经的道理，常常有一些冲突。
所以咱有当时真难了解，
所以有时候难以理解。
那若无刻下世间这些知识，咱真难去了解圣经里面跟咱讲是啥。
如果不放下世界上的知识，我们很难了解圣经里面的道理。
有
啊，跟
真侪世间人同款，争破头，就是要争一挂世间上的利益。
啊，就好像世界上的人不断的争取，要争破头，要争取一些利益。
我多了解耶稣奥秘的道理
啊，没有办法理解耶稣的奥秘在哪里。
死而复活，
死而复活。
所以摩西跟以利亚在这个时阵出现。
所以摩西、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出现，
会跟耶稣讲这代志，
会和耶稣谈论这些。
当然，某人讲，因为摩西跟以利亚，伊跟耶稣有相同的遭遇啊。
啊，有人会说，因为耶稣、摩西、以利亚他们有相同的遭遇，
就是拢为着遵守神的命令，受到因家己本国的百姓来给迫害啊。
就是为了遵守神的命令，然后受到本国百姓的迫害。
啊，所以用这种同理心的那种角度，好像就一方面那个耶稣谈论，一方面跟耶稣安慰这种感觉。
啊，所以用这些和耶稣一起谈论，用同理心和他来安慰他。
在这么重要时刻，
在这么重要的时刻，
在这出现了。
他们在这里出现，
在这谈论这代志，
在这里谈论这些，
绝对不是讲废话
啊！绝对不是讲废话，
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是在讲非常重要的道理。
哦、所以，总共咱今仔日那是无了解耶稣的复活。
如果我们今天不了解耶稣的复活，
在咱的生命中间要有产生偌大的作用，
在我们心里要产生多大的作用？
咱的生命中间，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偌大的作用？
有多大的作用？
咱也是无多了解耶稣，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了解耶稣
啊！咱上尾个来讲。这个经历对彼得啊，这几个门徒他们的影响
啊。最后我们来提到这个经历对彼得他们这几个门徒的影响。
虽然彼得、约翰、跟雅各
啊，虽然彼得、约翰、雅各，
因在东西时变上山顶的时阵，
他们当时候在变帽山上
啊，因唔知影家己咧创啥，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路加福音，咱头先读的第九章33节，
在路加福音九章33节，
遐彼得啊，甲伊个同伴拢困去啊。
那里彼得和他的同伴都睡着了
啊，所以伊嘛听无到摩西甲以利亚甲亚索咧讲个代志啊。
所以他也没有听到耶稣、摩西、以利亚他们所谈论的。
啊，听嘛听无啦，
听也听不懂
啊，因为。不要清醒呀！耶稣敢讲的，伊嘛是听无啊。
因为后来他们清醒以后，耶稣告诉他们，他们还是听不懂。
但是这是真正常的信仰历程
啊！但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信仰历程。
那每个人都会该经过同款的信仰历程。
我们每个人都会跟他走过相同的信仰经历程
啊！对于完全的无知，
从完全的无知
啊，一直到渐渐明白，
到渐渐认识
啊，一直到完全的明白，
一直到完全的认识。
但是无论是走什么款的路程
啊，不管走什么样的路程。
每一个人一定拢爱亲自去经历过神
啊！每个人都要亲自经历过神。
或者咱伫经历个当初时，
或许我们在经历的时候
啊，咱根本都唔知这代志。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
或者像咱头先说，他彼得伊咧讲为着耶稣、以利亚、摩西打三座坪的时阵，
哦，就好像刚刚读到这个彼得要为耶稣、摩西、以利亚打三座坪，
伊家己咧讲啥话，伊嘛唔知啊。
他自己在说什么话，他自己也不知道
啊。但是伊嘛是安尼做，
但是他还是这样做。
但是这个代志对于一世人的影响真大
啊！这件事情对他一辈子影响很大。
咱看彼得后书，
我们来看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第一章，
彼得后书第一章
第一章十六节，
一章十六节。
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
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
新约341页。
新约341页，
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
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
我从前将我主耶稣基督的带领和降临的代志，甲恁讲，并是随从乖卡立作的预言，乃是亲眼见过伊的威严。十七节，伊对百姓得到尊贵荣耀的时阵，对极大的这个阳光中间。有声音出来向伊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当伊伫圣山的时阵，亲自听见这个声音对天顶出来。”这段十六节到十八节中间，
这一段十六节到十八节当中
啊，我上喜爱这两个所在。
我最喜爱的两个地方，
亲眼看见，
亲眼看见
啊，亲自听见，
亲自听见。
咱彼得伊咧。讲一段话目的，
彼得讲到这段话的目的
啊，就是为着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做一个铺路
啊，就是为了在彼得后书二章做一个铺路
啊，就是讲到未来有真侪假师傅要出现
啊，讲到未来有很多假师傅的出现，
今天在咱的信仰中间时常嘛拢有假师傅的出现
啊，今天在我们信仰当中也常有假师傅的出现，
在古圣徒因的信仰历程中间，
在古圣徒他们的信仰历程当中，
当因拄到假师傅，
当他们遇到假师傅、
假真理的时阵，
假的真理。
因为着要甲假假师、假真理咧论辩的时阵，
他们和假师傅、假真理在论辩的时候，
因无个再用真济啊好的名词，还是新学的理论，
他们不用很多好的名词或者神学理论，
用因生命经历，
用他们生命的经历。
伊讲这是我亲自捌亲眼看过。
他说：“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啊，捌亲自听过，
是亲自听到的。”
所以今仔日。这个经历在彼得身躯顶造成一生一个见证
啊，所以这样的经历在彼得身上造成一生的经历
啊。有当时我咧读彼得这个经历的时阵
啊，有时候我在读到彼得的经历的时候，
会感觉足羡慕的，
会觉得很羡慕
哦，这样让人感觉骄傲的见证
啊，让人觉得骄傲的见证。
但是今仔日神伫咱每一个人生活中间
啊，但是神在我们每一位的生活当中，
拢有留落真侪机会，
都有留下很多的机会，
让咱去经历伊，
让我们来经历他，
让咱去学习，
让我们来学习。
所以咱伫这个中间爱去经历神。
所以我们要在当中来经历神。
或者在彼得的时代，
或许在彼得的时代，
耶稣变相，
耶稣变貌，
做一个这个真荣耀的形体给他看
啊，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让显现让他看到。
但是在今天的生活中间，
但是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
耶稣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嘛在变相给我们看。
耶稣用不同的方式，也在变貌显现给我们看。
哦，让我们看到一些 咱的兄弟姊妹，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弟兄姐妹
啊，一挂好的模范，
有一些好的模范，
或者和咱拄到一挂困难，
或许让我们遭遇困难、
苦难、
苦难、
疾病、
疾病，
这个目的就是要和咱来经历伊啊。
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来经历它。
咱来欢喜对这个中间行过，
我们要欢喜从当中经过
去经历。
来经历
啊，然后咱伫这中间，亲像彼得同款的经验。
我们在当中就会得到像彼得一样的经验
啊。无所有的人拢亲像这三个门徒同款，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这三个门徒一样
啊，把亲目睭看过耶稣变相
啊，能够亲眼看到耶稣变貌的，
但是却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
可是却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
真侪人拢做过安尼见证。
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见证，
他看过耶稣，
他曾经看过耶稣，
他体验过耶稣，
他曾经体验过耶稣，
经历过耶稣，
曾经历过耶稣。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一定都要在这个中间走过，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都要从当中经过，
我们的信仰才不会变质，
这样我们的信仰才不会变质。
在一间修道院，
在一间修道院
啊，这个院长时常带着他的这个修士、这个、早起时在做早祷、
啊、院长常带着他的修士们在早上做早祷。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只猫啊，怎么走进来这个修道院？
有一只猫跑进修道院。
这个院长在祈祷的时阵，
这个院长在祷告的时候，
这猫在得去挤这个院长的脚。
这个猫就去舔这个院长的脚趾头。
你想，你在祈祷呢，你要挤你的脚，你一定没专心嘛？
我们想说，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猫在舔我们的指头，一定不专心。
所以这个院长一盖两盖以后。
所以一次两次以后，
为着要让家己较专心
啊，为了让自己更专心，
伊总要扎一条绳啊。
所以院长就带了一条绳子
啊。每工伊咧祈祷的时阵，
每天他在祷告的时候，
这个猫哪个来？
这个猫如果过来了，
就用这个绳啊，把猫绑咧
啊，就用绳子将猫把它绑住，
该绑伫边啊，迄椅啊卡，
再把它绑在旁边的椅子上
啊，让伊较袂走来，再来个挤椅卡，
这样猫才不会跑过来舔他的脚。
嘿、欸，过不偌久以后
啊，没有多久以后。
嘿，该做伙咧祈祷遐修道士啊，
和他一起祷告的修道士，
就是讲，这个院长逐工会再拢扎一只猫来祈祷
啊，以为这个院长他每天为什么都带着一只猫来祷告？
啊，个绑在椅啊边啊，
就像他绑在这个椅子旁边。
哎、欸，所以遐修道士，这大家人拢去抓一只猫啊。
啊，所以这每位修道士都去抓这只猫，
哎嘛个绑的，
也把它绑起来。
我这个院长。
就学习这个院长，
大刚也再来祈祷的时阵，
每天早上来祷告的时候，
看几只猫啊，
就牵着一只猫，
马龙给绑在椅啊边啊，
将它绑在椅子脚旁边，
好坏一定
来效仿我们这位院长
啊。嘿，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啊，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这个院长嘛过身了，
这个院长也去世了，
后来这个修道院，
后来这个修道院，
现在变成猫院
啊，却变成了猫院。
大家人底下所研究的，
每个人在那边所研究的
啊，不再是圣经的道理，
不再是圣经的道理
啊，是研究要哪饲猫啊，
是研究如何要养猫。
这个故事敢不是跟咱讲，咱今仔世上真侪团体拢是安尼吗？
这故事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很多世上的团体都是这样吗？
慢慢变质，
慢慢的变质，
包括咱教会嘛，同款，
包括我们教会也一样。
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
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咱无家己去经历过神。
因为我们没有亲自经历过神，
咱都是接受别人给咱的信仰。
我们都是接受别人给我们的信仰，
父母给咱的信仰，
父母给我们的信仰，
还是教会领导者给咱的信仰，
教会领导者给我们的信仰，
不是咱家己亲自去看到神，哈，亲耳去听到神。
不是我们亲自看到神，亲耳听见神。
咱的信仰那是永远拢建立在这个阶段面。
我们的信仰永远都建立在这样的阶段里面。
有一天，咱的信仰会亲像迄个修道院同款。
有一天，我们的信仰会像这个修道院一样，
慢慢变作猫院。
慢慢变成猫的院。
变作咱今天来教会，不是在追求道理咯。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可能不是在追求道理。
在研究真侪，跟咱得救完全无关系代志啊。
在研究很多和我们得救道理。无关的事情，
但是咱家己敢知啊？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吗？
可能嘛唔知啊，
可能也不知道。
可能亲像遐修道士咁款，
可能就像那些修道士一样。
大家咧研究变哪个猫饲较水
啊？大家在研究如何将猫养得漂亮
一点。大家来比较看，像看起来猫较水
啊？大家来比较谁牵进来的猫比较漂亮
啊？无个再用心研究圣经，无个再用心伫基督的代志面顶。
不再用心于研究圣经或者祷告的事上，
所以一生的经历，
所以一生的经历，
一生的见证，
一生的见证，
就是要咱家己对神去领取，
就是我们自己要从神那里来领取，
变上山给咱的教示，
变貌山给我们的教训，
就是要咱对咱的信仰各一遍的思考，
要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重新的一番思考。
耶稣在咱的生命中间的定位是如何？
耶稣在我们的心目中的定位是如何？
咱的生命中间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对待耶稣？
我们的生命，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对待耶稣？
咱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追求认识耶稣？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追求认识耶稣？
就是要亲眼看过，
就是要亲眼看见，
要亲自听到，
要亲自听过。
好，咱做回唱诗，
一起唱诗。
389首，
389首。